谢谢阿翔，他知道我的情况比我知道的还多，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另外他说今天早上我还跟我的一个在国内一个亲人，我说你永远不要说永远，绝对不会。他刚才说我们有老四，所以有这个东西也违反了我经常跟别人讲的话。不过谢谢阿翔，实在是我们在夏威夷有十年，其实我们到美国已经20年了。那在到夏威夷之前有6年我是在黑堡啊，大家后面听得清吗？有点响是吧？有点小是吧？这个要插上吗？
不要，
对的对的对的。
OK， 那这个是做什么呢？是录音吗？啊，是录音用。OK， 好，那就说我们在黑 Blacksburg 我们在了6年，然后到了这边来啊，到这边的话到了10年。我刚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别人就问我说，有一次我到那个 Blue Ridge Mountain 去看红叶，然后别人遇到一个美国弟兄，一个美国人，他说你是在什么地方？我说在 Charlottesville。 他说你是哪里毕业的？我说 Virginia Tech。 他说那你为什么到那里去呢？那我说大家都可能没有反应，因为 VT 和因为是不共戴天嘛，对不对？
Yes.
特别是那个时候是不共戴天，所以我说我到那个地方去 reconcile 这两个 city 啊。他说这个是 lifelong 那个 work。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到这边就到了10年。在这里的话，真的我们是除了工作之外，教会就是我们的家，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美好。所以今年我们离开这里6年多又回来，其实我们中间也回来过，但是这一次回来的话就专门来跟弟兄姐妹来见面来分享的话还是第一次，所以心里面特别的感谢主啊，很高兴。那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分享什么信息呢？那么想到说这里的不少的同学弟兄姐妹还不是主里的，还没有听到真正的，还没有听到福音，没有信主，所以我们说，哎，那我们来谈一谈上帝在我们生活中他所做的工作。好，我们就本来是想来谈一本圣经的书怎么读，那么现在我们就改成一个很大众化的一个题目上帝设立家庭的心意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来思想也希望今天晚上是成为一个你我都彼此受益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创造万有都是为了彰显你的美好，彰显你的大爱，因为你是一位充满慈爱、充满能力、公义圣洁的神。所以主，我们谢谢你，你按照你的形象创造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不是卑贱的尘土，而是在尘土里面所造的高贵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想到我们是天父上帝所创造的、所爱的儿女，我们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享受你从天上的大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颗清洁的良心，可以回归父神的家中。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感谢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再介绍，我这个可以处理，我可以处理。没有激活吗？可以了是吧 ？OK， 刚才介绍到我们家的时候，其实我今天老大和这个老小都过来了。这个是2013年那个儿子在康奈尔毕业的时候，我们去看他就在那里他的毕业典礼上所照了一张相。那这个孩子的话是，其实他真正的是最喜欢这个城市。他7年级的时候离开这个 Charlottesville 到了宾州，从此以后他到今天他都基本上不理我，所以我在家里面是一见到他我的地位就是一落千丈。因为是什么呢？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喜欢 Charlottesville， 他不愿意离开，他最好的同学都在这里那今天的话，这次我们想带他下来，他又说因为他的那个朋友，最好的朋友正好不在，他也不想下来了，就这样。刚才这两个孩子倒是来了，他们跑出去溜冰去了，就是说是到downtown 去了。 那刚才我也遇到一些在这里的一些同学，法学院的、商学院的等等。那我也想说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藏龙卧虎的，真是上帝在爱我们中国人，在 UA 这个地方的话也设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把我们国家的精英的人才带到这里，将来国家的领袖也从这里一批一批的出去。所以我就在想到说大邓商学院的和那个法学院的这些同学的话，其实在我们以前的在我们以前教会的生活中，我们也是认识一批人，那在他们也在这里信主，后来回到国内去。那这个里面的话，刚才启明弟兄也在这里，启明弟兄当年也是带这些弟兄信主的一位。像这位弟兄的话是在复旦大学做正教授的，他是在这里读完教育和新闻方面的博士，然后回到复旦大学，现在是做教授的。然后这个的话，这几个都是 banker， 都是商学院毕业的，在那里。那这些是他们的太太啊，我们是去年回去照的相呀。所以将来也许你们当中呢，不是也许，我们当中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成为这样的人，在这些金融、在教育和新闻这些第一线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说我经常想到说，基督徒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说，你不是过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你是为上帝过一个时代的生活，并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你可以想说，我不是一个大人物，你不是大人物，你仍然是这个世代的主角。我常常就说主角，我常常就说你是主角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存在的，就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存在的，也是所以说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这一群听见福音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将来你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岗位上都要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也要成为上帝的旨意，要实现，也是借着你们来做的你们也包括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分享一段信息，这段信息的话是从以弗所书三章14节到19节来的，你们后面都能看清楚吗？好，可以看清楚，我们一起来念一段这一段经文。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基督徒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一本充满荣耀充满喜乐的一本书在这里的话，保罗弟兄在描述这个，好像描述教会他整个的荣耀，他当初上帝是怎么拣选他的，上帝在他里面投注了什么样的情感，投注了什么样的智慧，投注了什么样的恩典，也准备借着教会向这个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见证。因此当保罗弟兄想到这个教会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地位的时候，他讲到第三章，他就讲到说，借着耶稣基督，不仅我们得到天上儿子的名分，赦免了我们在地上的罪，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让那些非犹太人、犹太人所有的人都拆掉了中间隔断的墙，使他们在基督耶稣的福音里面成为一家人，并且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乃是做神家里面的人，是和圣徒同国的，并且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一同被建造。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救恩的根据，成为上帝的应许，也成为教会的元首。那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荣耀也就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就特别的喜乐。所以他就这一位是当他写这首诗的这首那个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坐监狱的他是在 罗马的监狱里面做监狱的，所以他写的这封书信，他就讲了说，在这一件经文之前，他讲了说，所以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基本上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也好，在任何社会也好，如果有人做了监狱的话，他总是觉得是有点不对劲儿，是吧？很少有人说我做了监狱的话是你的荣耀，但是我们的保罗就是讲。就这样说的。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在这里讲，他说我在上帝的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然后求上帝按照屈膝就是祷告嘛，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那个人可以刚强起来，然后让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使你们有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心，也就是你们的爱心是从基督出来的，你们的爱是有源头，也有后续的。那最后的话就是说，就能以明白和众圣徒一起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他就在这讲到何等的长阔高深，当他想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没有办法描述，他只能说何等。何等的长，何等的高，何等的深，何等的阔啊，何等的阔啊，是这样。那他就讲了这句话，那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祷告词。他后边还讲到说，但愿神在耶稣基督里，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他说，上帝会在我们身上成就啊，远超过我们所想的。他会在我们身充充满满的成就啊，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就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在教会中得到荣耀，直到永远。他是一个充满赞美的。那但是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想到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我就看见其中有一句话非常的吸引我。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地方你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或者是特别喜欢的？你们有没有哪位可以说一点？你们觉得这些经文里面，你们看了哪一段你特别喜欢的？没有是吧？
爱心有根有基。
爱心有根有基 ，OK。还有呢？你们还喜欢？
不太懂。
嗯。
我说有一句啊
，OK。
我是不太懂，所以请教一下。
嗯。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你。
嗯哼。
不太懂。
呀、yeah.。所以上帝一切所充满的是什么？
爱。
借着耶稣基督，你就进到上帝的爱里面，你就被上帝的爱所充满呀。他这就讲的就是充满一切，就是这个上帝的爱。对，那我们今天讲到上帝的爱，说神是爱，大概是说哎，因为神是爱嘛，所以是那么上帝肯定也会喜欢我们搞同性恋咯，比如说，因为上帝是爱嘛，对吧？但是其实他这个爱的话，他讲了上帝的爱的话他是指当一个人被上帝拯救，他从罪恶里面出来，他回头看上帝是何等奇妙公义圣洁的一位神，他想到说我们的上帝那样的好，但是他在耶稣基督身上加上了那么大的重担，那么大的代价，以至于把我拯救出来，他想到自己完全不配的时候，他就明白说上帝一定是充满慈爱。所以上帝的爱是这样过来的啊，上帝的爱不是说他是一个圣诞节的老头啊，谁都喜欢啊，你干什么都可以。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的爱是人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他脱离罪恶之后，他才发现说我这样不配，居然会被上帝爱，居然会被上帝救我，居然上帝会把他的儿子为我舍弃，这位上帝一定是充满慈爱的。我们的爱是这样来的，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明白这个爱，并且充满你们。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一定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还有谁有一些有兴趣的经文你们看了？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对呀、他是一个赞叹是吧，何等呢，又说他也不懂你也不懂，就这样。那我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这句话我就很有趣，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啊，这句话是很妙的一句话。那我们一看这句话之后，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想到很多，是吧？我们会想到很多，我们想到是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得名就是说一个人被命名，那表示什么？他是被生的嘛，是吧？我生了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叫做某某某，对不对？那我从他得名，也就是说一切造物的源头是上帝，是吧？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造的之外，我们还有个拯救的概念。啊，天上地上的无论是天使，无论是在这个地上的得救的人，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全部都拥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叫耶稣基督，是吧？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拥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共同的特质、共同的家，所以他们也是从这位天父得名。但是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说，哎，我说对了，这一节经文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叫 humanistic 那个 key， 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你要读懂这本书，你要怎么来读。我们在这里的很多同都是来读学问的，所以你们常常会很容易很喜欢思考这个问题。就像我今天到那个 Monticello 去，我在那里看那个他们介绍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在这里在9年半我们都没有去，但是这次带了孩子回来，孩子刚刚看了那个什么叫做叫 Hamilton， Alexander Hamilton 的那个是什么像，他看那个歌剧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们带他去看一看。OK， 那么他就去介绍这个Jefferson， 他怎么设想了没有学过设计，没有学过这样那样的建筑等等，但他怎么样设计，他为什么这样想，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个地方怎么做，那个地方做。我就想到，我一开始我就想说，哎呀，我说人手所造的东西其实算得了什么？在人看来，我们羡慕这个 Thomas Jefferson 的话，只是因为说我把自己放在那里的时候，发现说我根本做不了他这个东西，他能做这么好，真是了不起。但是其实他做的这个东西和那个上帝的创造相比下来，算什么呢？根本都不算什么。和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家他所设计的比下来，算什么呢？也不算什么。我就这样想，哎，想了之后，我突然就发现不对，我这个思维不对，我就明白说，其实 Thomas Jefferson 很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设计出这个庄严的整个思维，他的思路的发展，你就明白说，这种人他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他做事情的方法，他把安排这个事情的进入的方法，如果你给他假以时日，如果你给他高手指点，如果你给他开馆眼界，那这个人会成为非常伟大的，可以设计出非常伟大的那个作品来。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一件事情，我们读书的人里面，我们最忌讳的，我们知道一个人肯定没有前途的，就他读书的时候他就拼命说，你告诉我这个后面到底是数据是怎么样事实是怎么样，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我记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去就可以去把题目考出来，然后可以拿到高分等等。你知道这样的人是没有出息的，是吧？但是有一些人他是说，哎，你不要告诉我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你告诉我你怎么样做出这个方法，你这个方法是怎么回事，你要把思路告诉我。这个叫这个在这个里就叫 humanistic key， 你要有一个思维的方式，你这个思维方式对了，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从头摸到尾，可以摸通。所以博士研究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思维，是吧？就是这样，你把这个思维搞清楚了，别人知道说，哎，这个家伙按照他这个方法做下去，他这样做下去，我交给他一个任务，他会有头有尾有中间的把事情做出来。那同样的道理也是这样，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就给我们一个 key， 让我们去明白怎么样来读圣经。这节经文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一切都是由神而来，也就是说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你要真的明白，你要假明白，你要糊里糊涂明白的 that's fine， 但是你要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的，你必须要知道上帝，因为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一个超越的神，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他的慈爱广大，但是他的公义带出来的对罪恶的审判又是非常的严厉，以至于人要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必须要了解他的律法，了解他的性情，知道他做事情的方法。那你一旦知道了这个之后呢，反过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看问题就全部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很稀奇，就是信主之后，上帝，我突然发现上帝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世界观，给了我们基本的方法论，然后还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说一些可以说实践论等等，就是说他给我们这一套东西全部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作为根基的啊。所以我们往下面来看，既然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是怎么样来和我们打交道的啊。我就想从这个思路去考虑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是很古老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可以这样说啊。我们说上帝在创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是思考上帝怎么样来在家庭啊，用家庭啊，他创造家庭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创世纪的经文，一起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好，所以我们看见上帝一开始做了一件事情，他造了一个人。哎，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稀奇？他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成，但是他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成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我一看，你可知道说，哎，那么这个人和神他中间是联络的，借着人可以看见上帝，借着上帝可以治理这地啊。所以说上帝造了一个人。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创世纪，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他看理看守。
好，我们看见上帝做的第二件事情，他做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呢，他把它安置，把人安置在当中。所以我们上帝造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已经是一个完备的了，已经是一个完备的园子。他把人生活所需要的这个环境造好，但是人受造之后在这里乃是要来修理和看守上帝所安放的这个伊甸园。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天上的神在地上造了人，那这个造了人之后呢，他是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里面，但这个被保护的人在这个里面呢，乃是要看守和修理他。好，我们看一下他第二件事情，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一起念。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搭。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眼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是上帝做的第三件事啊，就是家。 OK， 那么这个家的话，在伊甸园上帝所造的放这个环境，上帝创造了高峰是人，那么上帝所创造这个人是放在园子里面，那放在园子里面的人是成为组成一个家啊。我们就很快往下走，那么这个家就有个特点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上帝是这个家是从上帝过来的，是吧？是从上帝造的人，上帝安排的园子，然后上帝最后在这里设立了家庭。我们看这个家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称他是恩典的管道来祝福全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
有何从
意念流出来，
自认那原子，从那里分作四道，一个叫比逊，就是玩扰哈菲拉前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
玛瑙。
第二道河名
叫西底节，就是
流出来到水水里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好，感谢主。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思考的话，那么现在这样，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什么地方很特别的？你们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是吧？都是些传奇故事。这个 OK， 第一道你看得清楚了，有金子是吧？ OK， 还有呢？
珍珠
玛瑙。 OK， 基逊环绕古时全地，西底节啊，伯拉大河，西底节就是那个底格里斯河是吧？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是有一条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出来之后围绕着这个园子分作四条河。你在世界上看见的河全部是什么？我前段时间还在带我的中文学校的学生在读那个话说长江的解说词是吧？啊，从那个高原那个地质啊，水珠啊，水珠一滴两滴啊，千万颗水珠汇在一起，就形成了波浪波涛汹涌的啊一个长江。所以从那个唐古拉山，从那个什么格拉丹东雪山的顶峰开始流下来，沱沱河当曲，然后的话出马尔河，走到通天河下边金沙江，然后最后边就是那个什么啊，长江一路下去，那中间七条主要的支流进去，然后很多的河流进去，所以那个河后来为什么变成一条大河呢？是因为有许多的河流在半路上加入了，所以它变成一条大河。哎，但是这个伊甸园不一样，这个伊甸园是有一条河流出来，分作四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奇妙的地方，将来我们会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同样看到，我们在以西结书47章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上帝在那个地方重新修造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很奇妙的圣殿，那个里面也是流出同样的一条河，这条河水流出来是一股小水流，流出来之后就往前走，越流越大，越流越大，后来就成为一条非常宽广的河，以至于把沿海整个的把它医治掉，沿海的水变成甜水。所以这个地方很稀奇啊，它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思想了，伊甸园是人类的第一个家所在的地方。 OK， 我们从这个思路来思想，我们今天不是严格来说不是来解经啊，我们只是带出一个思考来，那就是说这个上帝所造的人所守的园子，他们组成的家庭，从这个家庭所在的地方开始流出一条河，这条河就成为滋润全地的四条河。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了。好，那么下一个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2章16节到17节，我们一起念，一起来。
耶和华神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面上的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
这掉了一个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那这句话的话是穆道友最喜欢来辩论的了，是吧？为什么上帝要放一个那个智慧果？没有那个智慧果，我就没事了嘛？等等，我以前也在那里啊，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以后当然就发现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并不是很聪明的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说这里上帝在这里颁布了他第一卷律法。很多人以为说律法是在摩西的时候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其实不是。上帝一创造人类，一开始组成家庭，上帝就放下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很简单，就是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上帝就设立一个真理的标准，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探索，但是做最后的标准呢，是非的标准呢，是以上帝说的为准。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现在从今天还跟那个涛瑞在那里 讨论那个这个认识论的一些问题，你就知道说这句话是对的。你可以去探索所有的事情，你要怎么探索都可以，但是当他一件事情归根到最后对和还是不对的时候，只有上帝说了算，因为只有上帝他知道，只有上帝他自己是正确的，你必须要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只有这么一点简单的律法啊，所以我就说家这个时候就成为了一个真理所在，遵守上帝律法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三章八节，一起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耶和华上帝今天可以在这个园子里面行走，看见没有啊？人尘土里面所造的上帝的形象，然后在上帝所全户保护好的一个里面建立的家庭，这个遵守上帝的律法，结果上帝就在这个园子当中可以行走。那我们就知道说家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是天人合一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旧约，你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感到很困难的是，旧约老讲圣殿啊，讲献祭啊，好像很烦啊，其实很美啊，是非常非常的美的一件事情。那其中最重要的实质就是说，圣殿乃是代表上帝的所在，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上帝与你同在，你就在上帝的，你就是在上帝的圣殿里面。所以上帝的话就要求你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以至于上帝可以在你们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家。好，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就上帝设立家庭呢，他的心意呢，第一是借着家庭来认识神，因为他们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原子当中来和上帝互动。第二，他借着家庭来管理全地。第三，他借着家庭来成为祝福。啊，最后他借着家庭来与人同住，神与人同住。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心意了，是吧？啊，我们讲到就结束了，我们就开始了。OK， 好。可是，我们一说到可是的时候，你看那些。精彩的小说都是这样的，是吧？一开始和平阳光，然后铺垫等等等等的啊，那些主人公就开始走上一条幸福的道路，沾满了前面的生活，突然间是吧，咔，变化了，最后破坏了这个计划。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了，是吧？啊，但是我看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不用解释嘛，是吧？每个人都知道，是吧？有不知道的可以说一下这个故事讲什么？都知道是吧 ？OK， 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解释了。当人吃了智慧果犯罪之后，上帝让他守住真理啊，就是一条你最后的正确还错误是以上帝说的为准。OK， 这点你不要搞错了。结果他受魔鬼的诱惑，他说：“哎，不行，我说了为准。”OK， 上帝说：“为什么上帝说要以他说的为准？为什么我不可以像上帝一样？那为什么？那这个就是结果。”啊，人立刻就堕落了，人就在罪恶里面啊。为什么在罪恶里面？那我们待会散会之后我们一起来讨论。OK， 但是我看这幅图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你们看这个图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印象？谁可以说？你觉得 striking something striking here？ 你对你来说特别印象深的这幅图，你看这个天使拿着发光转动的火箭，守在伊甸园的门口，把他们赶出去。来，你出去，不要再回来。你看这些神情，这是什么声音啊 ？OK， 好，你看，你们没有什么 no comments 是吧？什么人对你最印象最深呢？OK， 天使长翅膀，不是，你直接说错了，你要说天使真的长翅膀啊，原来是。你得这不？
我觉得亚当五个脸。
呀。
亚当为什么五个脸
？OK， 为什么五个脸是吧 ？OK。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说如果这个是我爸爸妈妈被人这样赶出来，我会怎么样？如果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抱了一棵树站在那看看我爸妈被别人这样赶出来，我会怎么样？对啊，那种羞辱是吧？那种难堪，那种可怜， 我们只以为是亚当夏娃被赶出来，所以我们大家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波动。其实你想一想，我们人类的始祖就这样被赶出来，多可怜啊，好可怜，好难堪。所以我看这个笑话，哎呀，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话说，但我看的时候我心里就，哎呀，我说真的，我说真的很为他们很难过，一种很深的羞辱，一种很多的羞愧，一种失败就在我们的身上啊。他表现得很清楚。但是我看这幅画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到底是更像一个圣洁的天使呢，还是更像魔鬼？你们怎么想？我告诉你们，我看这幅画，我说这个很像。我看这幅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像，其实很像魔鬼啊，你知道？
魔鬼在那个地方，在蛇在底下。
啊，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看这个就很像魔鬼，为什么呢？这个是很有意思，他的意思他表达是天使，因为人犯罪之后，那个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就变成对人的很强烈的审判，所以人成这个样子啊。但是上帝不是这个样子，上帝不像这个样子。所以说当人犯罪之后，魔鬼就有那个权柄。 OK， 魔鬼总是义愤填膺的，你给我滚出去，你们什么德行是吧？啊，你们配在这里吗？出去，看见没有？那边就是你在的地方，去去去！他是魔鬼是这样的，啊，那我看的，我在上面看到说，哎，罪人看见他的时候，以为他是天使；罪人看见他，以为他是上帝。但是他可能是，但是在一个，在另外一个角度，他看见好像他像魔鬼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人类成为一个堕落的人，非常悲惨的被赶出去，以至于在上帝的审判之下。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人出现问题了，家庭从此，那个家庭被赶出来，这就成了一个矛盾体。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是吧？那就是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打死，因为献祭的缘故。那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可以值得讨论的，为什么上帝就喜欢那个亚伯的，不喜欢该隐的？你看嘛，如果他也喜欢该隐的话，这个人怎么会被打死？等等等等，那个不管了。好，我们就家庭成了一个矛盾体。那在弥迦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啊，讲得很有意思，就讲到这个家庭全部的成为一个混乱的情况。他最后一句话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了，这样也把这个话拿出来讲啊。所以家庭从此以后出现了问题，家庭不一定就是再是刚才说的上帝借着家庭去认识上帝，借着家庭流通上帝的恩典，借着家庭治理全地，借着家庭让上帝可以居住。我们实际上生活的世界里面，家庭成为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常常是。我们今天分析几个例子，这个是2008年的时候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位越南船民，他在那里是捕虾子的。他捕虾子的话，他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谁给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自己的话，有三个孩子，他自己后来又收养了一个七岁的孩子。那有一天，他和他的那个太太发生了很严重的争吵之后，他就开着车带着四个孩子到了一座一百多个 feet 高的那个桥上，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的抓了就丢到水里面去，四个孩子全部丢到水里面去。所以他第二年被处决了，被枪毙了。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图像的时候，特别这些小孩子，哎呀，我看到这个美国都心疼得不得了，对吧？我在想说，那我心疼的还不是心疼他们，我心疼的是这位父亲。我经常想到说，这位父亲他怎么活？人死了嘛，那就死了嘛。但是活的人他怎么活？他等待那一年被处决的时候，他怎么活？待会我们会继续谈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大概是知道的，是吧？这个是我还在 Charlottesville 的时候听到的。那当时我一读到那个新闻，我就忍不住的流泪。他就讲到说，在那个什么 New Jersey 那个地方，有一对夫妇啊，女的是读了博士，男的是读了硕士。他们是都是南开的学生。今天我们有南开的学生是吧？哎呀，南开化学系的两个学生啊，他们是在美国读了博士和硕士的啊，两个学生。 那么结果他们的话在 New Jersey 那个地方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挣60,000+，其实他们的 工资很不高的，但他们回国去他的父亲，这个父亲的话就觉得他们是很有钱，所以说就是一直不停地跟他们要钱要钱。那么后来就回去之后就说他们两个夫妇两个的话给这个男方给的多，给女方给的少等等等等。最后回到女方的家的时候呢，这个女方的爸爸在他们睡午觉的时候就拿这个斧子把他们两个都砍死了。所以当时我们一看真的是忍不住的流泪流泪。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在美国夫妇两个人读了博士硕士，刚刚才工作两三年，然后的话加起来拿60,000+是很惨的，就是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出来的。那这两个是非常优秀的人啊，但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他们的照片，哎呀我心里面好难过你知道吗？这个叫魏庆香啊，这个叫魏斌。那你们南开出来的同学，对不起，我在这里说我觉得真是觉得很心痛，但是你们可以去查到这个是真实的故事。那同样的道理我也是在想，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位父亲也是过了1年左右被处决的，他的日子怎么过？他怎么能够说服自己可以，他自己做的是对的，他怎么能够面对自己在地上还可以过的日子，是吧？那我们这边又是一个例子，那个在我们云南的松明县那个地方，我曾经在那里蹲点蹲过1年的，我在那里推广农业新技术啊，虽然我是数学系毕业的，但是我在那里推广农业新技术，怎么样种地。那这个地方就是出现了一个30几岁的一个妇女叫罗翠芬，她后来在昆明被检查出来她身上有26颗缝衣针。那这26颗缝衣针呢，曾经在她小时候在他身体上发现从身体上穿出来，父母就把他拔出来说奇怪怎么身上会有这个缝衣针。结果后来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总共有26个缝衣针，有的是在大脑里面断成几节的，那么在他的主要的器官里面都有渗入剂里面，那大脑里面也有。所以说在国内的话，海外的医生通过昆明的瑞奇医院的话给他进行那个免费的治疗，但是手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困难啊！他们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我后来跟踪追踪就没有找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国内他觉得是有点伤风败俗就没有把他压掉了也不知道。但后来就没有再发生更新的消息。但是这个女士她后来他们全家人回忆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她生下来之后她是一个女孩子，他们农村里面的话。在那种情况下不喜欢女孩子，所以他们判断是这个女孩子的爷爷和奶奶在她刚刚生出来几个月的时候往她大脑里面从这个地方就往她插针，就一根两根插了26根针插进去呀。所以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了，当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所以这个人这一辈子他特别的痛苦，因为他身体总是不对劲你知道吗，他总是不对，非常痛苦，常常生病，然后怎么样都不行，全家人谁都不喜欢他，他是有很多痛苦。所以后来他妈妈知道他原来是这样的时候，他妈妈痛苦死了，就是这个样子呀。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不能完全的断定，但是基本上家人的推断当地人的推断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把他插进去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插进去。但是上帝有些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上比这个黑暗痛苦的事情要多得多啊，相当的多，但是上帝有些时候就是保守这样人下来，要向我们证明说我们今天成什么样子了，是吧？我们今天成什么样子了啊？我们的家成什么样子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几件事情发生了，就家的话不再成为一个尊荣神的地方。你说神怎么会住在那样的人的家里面？他怎么住在那里啊？今天的人有多少人是在家庭和睦的、相爱的、付出的那样一个关系里面？家庭的话是不尊重神的，拜偶像不说了，拜金钱不说了 ，OK？ 那更厉害的是家庭之间互相的倾轧，所以成为一场战场。 那有些时候家庭稍微好一点，但他们也结成一个以血缘为堡垒的地方。比如说做媳妇的在家里面，就是一出什么事，第一个被杀的就是媳妇，是吧？推出去宰啊，就是媳妇，是吧？就这样，所以家庭里面成为血缘的一个堡垒，那家庭也成为人和人之间彼此最大伤害的地方。我们的家庭已经出问题了，啊，最后我说家庭成为一个地狱的出场。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几个例子，是吧？看见一个例子，但是那个例子是很极端的例子。我们绝大部分的同学啊，还有弟兄姐妹，我们比他们幸运的多，我们没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今天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家庭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地狱的出场。啊，这位叫 Richard Wurmbrand 这个牧师，他是一个罗马尼亚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愤怒的青年啊。27岁的时候和这个沙比亚，他这个女孩子，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在罗马尼亚那个地方，二次大战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去布加勒斯特的郊外去旅游啊，这就是新婚旅游。旅游的时候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个地方有个老农夫，那个老农夫的话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个老农夫就跟上帝祷告了好多年。他说：“上帝啊，他说我因为在那种国家的话，一个农夫是不太有机会去传福音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是这样一个。他就说：上帝，在我有生之年，好不好？你带一个犹太人来，让我给他传福音，让他认识耶稣基督，啊，我这一辈子我就满足了。所以老农夫是这样祷告的。后来上帝就把这一对愤怒的青年、无神论的青年就送给他去。所以他在家里面，他们去敲门，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你们家借宿？老农夫听见后很高兴啊，就赶快把他迎进去，就招待他们了几个星期。老农夫对他们非常好，就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老农夫的生活非常的稀奇，就吸引了这对年轻人，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信主，他们就是靠那对农夫就信主。但是信主一旦信主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活着的基督徒，就成为传福音。但所以很快二战开始，接下来那苏联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那在共产党那个铁蹄之下呢，他就继续在带领家庭教会。那这个带领家庭教会的结果嘛，当然就出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仅是向罗马尼亚人传福音，他们是想说，哎呀，既然苏军来统治我们，那么苏军在我们国家，那么什么方法是最好的爱国呢？就是把基督传给这些统治我们的人。所以他们就是给那个俄国苏联军队传福音，结果就被抓到之后，他曾经被关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关的那个地牢里面关了10几年。所以有一本书专门叫 Torture for Christ， 这个人就讲他的故事。那后来的话，罗马尼亚政府那个时候他政治犯是可以拿来卖钱的，所以就大概卖了几万美金，然后就把他卖掉，所以就到了西方。那到了西方之后呢，因为他在那个监狱里面吃尽了苦头，吃尽了这个折磨的苦，所以他就很想让外界知道，在共产党国家里面基督徒在受到严迫逼迫的时候是像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他就创办了一个事工叫做行道者之声，就是报道世界各地基督徒被逼迫然后的话的情况，我要唤醒教会的那个祷告和支援，是这样的。他不是搞政治，但是他是要教会里面有更多的祷告和支援，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他这后来一生的话，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啊，他是越来越有那个可以说天使的荣光，越来越有那个生命的力量，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人家啊，非常可爱的老人家。但是这个老人家在80多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读了之后我非常感动。他讲说啊，我现在那个稿子我不在手上，我就用我的记忆来说。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酒鬼，我的妈妈是一个洗衣工，那我的爸爸每天回到家就跟妈妈要钱去喝酒，没有钱就打啊，在家里面是我们全家都在爸爸的暴虐之下。后来 某一天之后，爸爸后来就干脆消失了，再也不见了。那我在家里面是两个弟弟和他妈妈，他说我的妈妈工作非常辛苦啊，但是妈妈呢，她虽然非常辛苦，但是她总是有办法找到方法来使她的儿子得到快乐。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方法就是她会偷偷的买一些糖果藏在一个某个地方，那到时候呢就把这个糖果拿出来给他们吃。那在那个年代能吃到糖果的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他们非常非常的，哎呀，就妈妈这个 trick 太了不起了。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想，哎，妈妈既然把糖果藏在家里面，那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找到，对不对？他们就去找，他说我妈妈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聪明，我们总是无法找到她的糖果在哪里。但是突然妈妈又把糖果拿出来了，结果有一次他就去更详细的去找，我觉得他就得到方法论了，是吧？不只是一点事，他就去分析他妈妈的那个整个思维方式，他就摸索到妈妈可能藏的地方，就找到了糖果。所以那罐糖果一小盒糖果拿出来之后，他很快就吃，他吃了一下，他说不行，不要全部吃掉，我应该留给弟弟一点。他一看了一下 OK， 给弟弟就至少留10颗吧。所以说那么吃完之后就想说，弟弟其实吃9颗就可以了，不需要吃10颗，所以把它吃掉。那么接下来想说又想说，其实弟弟给他8颗已经算是对得起他了，因为他前天跟我怎么什么什么一样。总而言之他找些理由，就很快，所以还没有几个回合，他把那个10个糖果全部吃完了。那吃完之后的话，接下来就是没事了嘛，对吧？把嘴一抹，他说我没吃，对吧？像箴言里面所说的。那问题就是妈妈就来了，妈妈就来说，你们到底是谁吃这个糖果，告诉我啊。弟弟当然说没有吃吧。那他说哥哥，他说我没有吃。然后他说我觉得是弟弟吃的，那天我看见他怎么样。他妈一听说，因为哥哥说的非常的准确嘛，说我看弟弟爬到什么地方怎么样，他描述他弟弟做事情一样。妈妈一想，哎，肯定是这样，因为糖果就藏在那里嘛，所以就把弟弟拿痛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说，哎，那接下来他说这个事情过了几天，他说他的妈妈就搞清楚了，原来是他吃的，不是弟弟吃的。他说那个时候他妈妈一听见的时候，一搞清楚就拿着那个什么围腰捂住脸就痛哭起来。他当时他就这样描述去了。他说现在80年差不多过去了，我常常想起我母亲的那个眼泪。他就说我母亲的眼泪好像他还可以感受到他的眼泪在流。所以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弟兄姐妹，他说你知道，很多人问我说地狱像什么样子，他地狱像什么样子，他说地狱啊其实不难形容，地狱就是把你永远的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 OK， 永远的在那里思想。你可以想象吗 OK， 如果今天在这里有人不可以想象的话，这个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如果在你的历史上你曾经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你想起那件事情心里面就会难受，那地狱就把你关在那个地方，永远的想一件事情，永远在那里想。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增长，我们越来越德高望重，越来越受人尊重，越来越道貌岸然，其实也越来越罪恶滔滔。我们身后留下了到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有很多难以回头的事情，地狱就是那个地方，让你在那里永远的想。所以说一个人他要是不信主，没有被耶稣基督把他的良心洗干净，把他整个过去抹平，重新再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来生活，他这一辈子很惨的，不用把你放到地狱里面去烧， OK， 就叫你关那个黑屋子里面永远去想。妈妈的眼泪过了80年他还在bother他，是吧？他想起妈的眼泪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去过去，就这个样子。所以地狱的话真的是成为这个这个家庭啊，真的会成为你地狱的出场啊。你要知道什么叫地狱，那你就想想你的家庭生活，听起来很可怕，是吧？啊，那这位老弟兄最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后面照了像那个样子，我 我看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他的书，他写过一本书叫 Song of Songs, Sweetest Songs, OK, 他讲的是他用圣徒的生命来写这个雅各书的解经，是非常美，写的非常美的我很喜欢他那本书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能赎回我们的昨天，上帝可以赎回我们昨天，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我们的家都失败了，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心在摧残着我们啊，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 justify 我们自己，但是其实我们的心灵深处告诉我们说，你有些事情不对，你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上帝能赎回我们的昨天，他就告诉这句话。那怎么赎回呢？你看，我就开始想，其实他怎么赎回我们的昨天，上帝整个拯救的工作也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看见没有，人类拯救整个的家庭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大家看这个图，大家都知道是吧，挪亚方舟，对呀、啊，上帝拣选的这一家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进入这个方舟，这个方舟我帮你设计，这个方舟我帮你关锁，这个方舟我帮你保护，你进去从此以后活在我的面前。所以拯救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在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个挪亚洪水要兴起？圣经上说，因为那个时候人呢，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一个人思想一点恶是不难的，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就在这一分钟，每个人心里面都翻转着很多恶的事情来啊，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是你要永远不停的在思想恶是很困难的，是吧？你有没有这样的人，终日思想都是恶，觉得自己没有，是吧？ OK, 你要去读创世纪第九章，洪水过后，上帝说人从少年开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现在就是这样的人，终日思想都是恶，所以上帝要把整个人类毁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当时洪水毁灭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人。其实人怎么样终日思想尽都是恶很容易的。 OK, 今天的气温几度啊？外面97度是吧？有几个人没有说热死啦啊？如果喜欢的还要加上个他妈的是吧？OK, 真的热死了吗？没有嘛，被你夸大嘛，对不对啊？上帝让这个天这样热，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很少有人享受外面的天那样的这样的热度，可以说他不会看见这个好，他总在抱怨。那一进到这个教会来之后呢，教会的话，我在 Virginia Tech 的时候，图书馆里面人家在那个留言本上就写了一句话啊，图书馆的那个留言簿上，他写说 It is already June,it is June now, but the library is still freezing. 他就说，他是抱怨着空调太低了，是吧？所以在外面很热，才骂完他妈的，结果进到里面说他妈的太冷了。OK, 永远都在说别人的有错，永远都认为自己的不好，永远都认为别人对自己不公平。凡是发生一点争论的时候，永远是对别人是错的。OK, 我这辈子永远是冤枉的，等等等等。他永远想得别人更好的东西，永远觉得自己的无论是长相，无论是身材，无论是家世，所有东西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终日思想都是恶，你没有感恩，没有喜乐，没有满足啊，没有那种奉献，没有那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感到滋润的不得了。因为上帝是善良的上帝嘛，他给你的东西就是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成那个样子嘛。但是有几个人活成那个样子，全部都是苦巴巴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至少有一件恶事你们做的，就是说啊，我太忙了。那你真的忙吗？你等你以后出去工作，你就知道什么叫忙啊。给你两个 project, 你就是什么叫忙。当学生的时候太舒服了，你根本不忙啊。我们更不相信你们忙。等以后你有了工作的时候，你出去工作后，你再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忙。OK,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上帝的拯救从这一家开始。好，我们看见上帝在这个时候又兴起了另外一家，啊，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可以吗 ？OK, 好，那就是说，上帝接下来呼召了，这有了诺亚之后呢，上帝又呼召了亚伯拉罕，带领亚伯拉罕出了乌尔，进入迦南地。上帝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拣选了这个民族。 是要让天下的万族从这一家得福啊。我们今天就那么接着我们看见出埃及记，上帝又从旷野把摩西一家叫起来，然后摩西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我们看见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耶稣亚在这里向以色列训示的时候，他讲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上帝在这个地上得到一个家庭，那最后我们看见一个美丽的家庭，一个奇妙的家庭，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永远在传讲的一个家庭，约瑟、玛利亚和耶稣。 OK， 所以约瑟这个家庭，当这个家庭上帝的儿子诞生在马槽里面，生在这个人家里面的时候，借着这个家庭，上帝的救恩开始领导。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见说，家庭是上帝拯救的一个方法，他的一个工具啊，他的一个载体。那么你看看怎么拯救。所以当主耶稣在这个家庭成长起来之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和魔鬼决战，是吧？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膝盖，最高贵的膝盖跪在最低贱的尘土里面。很多人以为说，哦，耶稣怕死啊，说，哦，我父啊，你把杯撤掉，因为他怕死，不是这样的。他要承担我们的罪。刚才说的那个父亲，他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他把自己的儿子丢在水里面去了，他把自己的女儿砍死了，他坐在这个黑屋子里面，永远的思想他的母亲的那滴眼泪，所有的这些痛苦，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亲自来尝，他亲自来承认，说是我做的，全部归在耶稣的身上。可惜马丽园里面出现这件事情，啊，接下来出现了十字架。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承担了世人的罪债之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魔鬼恨主耶稣，把他钉死在这里，他觉得说他这一辈子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魔鬼被审判，最后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当世界以为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这一位马槽里的婴孩，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啊上帝的儿子，他从死里面复活。他这一件事情之后，那拯救的源头就开始了。所以说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把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啊上帝的宣告就宣告出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救恩的源头从主耶稣基督开始传到万民，啊，这个是从一个家庭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最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看见家庭的恢复。那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考察这些具体的圣经。刚才讲到说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差遣我去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所以在家庭里面就开始被恢复了。第一件，上帝的灵来到我们身上。今天跟那个涛瑞同学讨论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里，你对上帝的认识，最后的认识在哪里？最后一点就是肯定是一样的，就上帝亲自住在你的里面，与你做朋友。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可以体验到这一点，上帝是他的朋友，住在他的心里面，住在他的家里面，住在他的思维里面，也住在他的就是说他生活的环境里面。第二件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人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这一点。那么按在约翰福音四章讲到一个他斩断他罪恶生活的那些毒根，然后上帝的话把工作狂带回家里面，在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工作狂，相当于工作狂的一个人带回家，家庭里面很多儿女是被养死掉了，养到后来就养死掉了，主耶稣让他的儿女复活。 那最后加连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基地啊。我们在这里的话，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就不讨论。但是你可以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可以做到，有一个事情开始发生了，就这个家庭被恢复过来。所以家庭的地位被恢复了之后呢，成为福音的基地。首先，我想到说，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五节的这段经文，十五节还是十五节？五节，但可能到十五节，就是说在他们在基甲那个地方受了割礼，以至于在那个地方成为他们的晋级迦南地的大本营。所以我就从那边总结出几条。第一，在家庭里面羞辱被出去，十字架带来我们的新生。第二，我们舍弃了天然的生命，在一个心里面，你的心整个被上帝改变过来，你看问题的方法，你的兴趣爱好，你的情感整个被上帝做一个调整啊。第三的话，你在这个地方恢复和上帝真实的亲密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地上的人都有一个渴望要和上帝恢复关系，但是你没有一颗清洁的良心，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信主的人就会告诉你说，他和天父恢复了一个真实可触的情感。那最后的话，在家庭里面，我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以及在家里面可以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啊，并且的话，借着家庭的成长，借着家庭的得胜，你可以出场，不是预尝地狱，而是出场天国。好，然后我们在家庭里面成为一个互相支持的、共同祷告的一个营垒，可以朝见我们的天父。那么，什么是家庭？现在我们讲了半天之后，我们现在回过来讲了，什么是家庭？我就说，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所说的，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是的，你的小家是一个家庭，对，你的家是一个家庭，但是真正在上帝的面前，什么是家？啊，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他的家才是真正的家，明白了是吧？啊，如果你的家不是上帝的家，不属于这个家，你这个家还有问题，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个定义的地方，你没有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啊。所以说最后我们说家是什么，是上帝的家才是真正那个家，大概。所以我刚才跟袁弟兄要一张你们教会的照片，没有要到，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我要找我们教会的，但我们教会的那个分辨率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就没有拿过来。所以我们算是开始来总结了，是吧？那总结的话，我在这里在我们的教会的我们自己编的Y耶稣中文学校那个教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就是讲家的。我本来想教一个小朋友的朗读，但今天小朋友一个都不在，就没办法了呀。那么叫我们大朋友一起来朗读好不好？这个是给小孩子二三年级的小孩子读的那个一段课文，我们一起来读。天下万民都一样，有父有母就有家，天父上帝是家长，天下万民本一家，人类犯罪离开家，耶稣流血带回家，有耶稣有教会，信主的人成一家，有爷爷奶奶，有外公外婆，有爸爸妈妈，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数也数不清，天父给我大家庭，我的家庭真可爱，我爱天父，我爱耶稣，我爱我的大家庭。所以上帝设立家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借着家庭彰显出上帝的神性，流通出上帝的慈爱，赐福上帝的创造，然后最后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居所。第二，家庭的重建是借着认罪悔改，接受救主，谦卑相爱，彼此服侍，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第三，家庭的丰满是在于我们要投入教会的建造，教会是上帝的家，你要把上帝的家建好，你的家才会像样。你不把上帝的家建好，你的家不会成型，因为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谁得名？从上帝得名。你在上帝的家里面生活，你就知道怎么样带领自己的家。 你在家里面所盼望的东西，你要在教会所做出来。OK， 好，现在我就讲这一点，弟兄姐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要记住，我们在地上不是过一个短暂的人生，其实在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短暂的人生，圣经上也讲到啊，将来有一个千禧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千年的时间来体尝这个地上的人生，在耶稣的爱里面，在耶稣的智慧里面，在耶稣的统治里面，在耶稣的整个法则和跟随耶稣的里面，这个世界要重新被治理一次。但是即便那个世界也不是真正的新天新地，真正的新天地是上帝有一天把这个毁坏掉的世界整个重造。 OK， 很多人说 信耶稣你要干什么，信了耶稣上天堂，不是这样，圣经不是叫你说上天堂，上帝说将来上帝要把这个天地整个更新过来，那么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造的族内将在这个里面生活，就这样。所以我们是为新天新地造的，这个是 suppose 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啊图像啊。但是我就想说，我们在地上虽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没有关系啊，我们在地上有很多啊失去的东西也没有关系，要紧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借着耶稣基督预备好自己的身份，预备好自己新的生命，有一天要居住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好，现在我要来为弟兄姐妹读一段圣经。我现在就邀请弟兄姐妹，你们，我今天不是 叫你们谁信主不信主，不是这样，我是希望你们来享受这一段经文。但是享受怎么享受呢？你闭着眼睛，我来读给你们听。OK， 启示录21:1-7，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21:10-12，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18-25，他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蓝宝石、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翼，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好，我们现在最后看这个，我们最后看22:1-6，请他继续闭着眼睛来享受。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从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日光灯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再来提醒我们，你是天上地上一切被造的源头，主啊，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按照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虽然这个世界犯罪躲在黑暗当中，但是主，你仍然在那里作王掌权，你的权柄从来没有放弃，你的公义的典章从来没有消失，主啊，你的慈爱的计划也从来没有被打破。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我们世上的儿女重新召集回来，你舍弃自己的爱子，让他流血在十字架，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债，承担一切的罪恶的后果，原是要将我们从天的四方召集回来。我们谢谢你，在你的里面我们重新找到我们的家，在你的家中我们重新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主，我们谢谢你，想到你这样的爱我们中国人，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主啊，将来你也帮助我们治理这地，你谢谢你带我们中国多少的优秀的儿女从天的四方，从地球的一面啊，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主啊，当他们在打拼自己的道路，在奋斗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主，你把天上的蔚蓝色指给他们看，让他们看见一切的美德，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盼望，一切的荣耀都是从你而来。从此让他们在年轻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稳健的方向，就是我们不是活一个地上短暂的没有什么结果的生命，乃是活一个在你的永恒里面有意义的被你所拣选的生活。谢谢主，愿你在这个地方继续兴起你的教会，传扬你的福音，得着更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成为传扬福音的新一代的接棒人，以至于主啊，他们在世界各地再回到我们的祖国，或者在美国这个地方，在他们的社区里面，主啊，都成为福音的灯台。你继续来祝福他们的工作，祝福他们的学习，祝福他们的心灵，也祝福他们所在的脚掌所踏之地。我们谢谢你，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